我们继续学习佛藏经诸法实相品，这是第二讲。上一讲我们学到佛说于法有少许德者，认为 有一点点法的都不是真佛弟子啊。学到这里有一个补充啊，因为上一讲我们光顾着讲法义了，然后有个名相忘了解释一下，就是那个四天下啊。四天下呢，是指的天眼所见的须弥山周围的四大部洲啊，一个是东胜神洲，一个是南赡部洲，还有是西牛霍洲，北呢是北俱卢洲啊，一共四大部洲，这四大部洲就叫四天下。那我们呢是在这个南赡部洲啊，就这个名相补充解释一下。现在我们继续学习经文。舍利弗，若人除舍如是不善念贪着事者，于我法中出家求道，不念涅槃，不以涅槃为念，不贪涅槃，于毕竟空法不惊不畏，世人尚为断诸法故勤行精进，何况如是不善贪着，为着我着众生着人着法，世人为断诸贪着故，但勤修习无相三昧，于无相三昧亦不取相，世人通达一切诸法相皆是一相，所谓无相。舍利弗，是则名为于圣法中柔顺法忍，得是柔顺法忍，乃名是我弟子，能消供养，不空受身，所以者何？啊，佛就跟舍利弗说啊，说人呢、啊，如果除去了这个贪着事相的不善啊，也就是说不贪着、不执着于有这些事、有这些相啊，除去这种不善法啊，然后在佛法中呢，出家求道，既不念涅槃，也不贪涅槃啊，对于佛所说的这个。毕竟空这个法呢，也就是诸法实相啊，就是此案是一切都是幻象，都是空的，本质都是空的，这叫毕竟空法啊。于这个毕竟空法呢，不惊啊，不畏啊，不害怕，不惊诧，不恐怖，这样的人呢，叫做断诸法，因为断了这些对诸法、对这些幻法的执着啊，所以他叫做勤行精进。啊，也就是说不贪着事相，也不念涅槃，也不贪涅槃，对于这个诸法实相毕竟空法呢，是能够理解，不惊怖，不恐惧，这样的人呢才叫做断了这个诸法那个执着相的，而且是在勤行精进，在精进修法的，这样的人才是啊。那何况那些与这个相反的啊，执着有我有众生有人有法的呢啊，意思就是说那样的人就肯定不是勤行精进，也还是在着相的啊。然后佛又接着说，因为断了这个各种贪着啊，贪着相贪着事啊，勤精进的修习这个无相三昧，在这个无相三昧当中啊也不取相，这样的人呢就通达一切诸法相皆是一相啊，就说这样的人就能够理解所有的法相啊都是一相。什么一相呢？就是无相啊，就是诸法相的实相啊都是一相，就是无相啊，也就是诸法无相的意思啊。然后佛说这样的人呢就名叫于圣法中柔顺法忍，得了那个柔顺法忍，实际上也就是我们上讲说的，就是你先得能够承认接受说佛所发现的实相是真理，你要信服这个真理，要追随这个真理，你要去修正它，实证它啊，才叫做佛弟子啊。那这里呢就说你能够这样的不着相 然后理解一切诸法实相皆是一相，就是无相，这样的人呢才叫做得楼顺法忍。得了这个楼顺法忍呢，乃名是我弟子啊，是佛弟子，能够接受供养，能消供养，就是说你值得人家供养你，哎，就这意思，就是说你出家的僧人嘛，你要是得楼顺法忍才值得供养啊。而且呢叫做不空受身啊，这个不空受身很重要啊，就是说我们读经都知道佛法经上经常说得人身很难啊，因为我们无始来造过各种各样的业，然后你经常不小心做坏事啊什么的，无明嘛啊，导致的各种恶业，然后掉下去了，到下三道去要很长时间才能再受身，受这个人身。所以呢你有人身的时候非常重要，你只有人身你能够听闻佛法，修行佛法，能够借这个色身呢、啊、去借假修真呢、啊、脱离这个幻界，到达真常彼岸啊。那如果你不好好利用此身啊，这个色身这个得了人身赶快修行超出幻界，那你就是空受此身啊。那这里说只有得楼顺法忍啊才叫不空受身啊，因为你承认实相然后确定要跟佛修学，去证得实相，来超出三界，这个幻有的三界，那就叫做不空受身啊，否则就是空受身，白白浪费了此生的这个人生啊。啊，接下来经文，舍利佛，我是真实相法，不可入，不可取，不可舍，不可贪，不可说断语言道，无欢无喜断贪喜心，非众缘合离众因缘，无道断道至于无道，断诸语言论意音声，无形无色无取无着无用，无实无妄无暗无明，无坏无正无合无散，无动无念无有分别，不可得事，非垢非净非名非相，非心说法非心所解。这个佛说我这个真实相法，也就是佛是就是这个啊，我是真实相法，就是我这个我所说的这个真实相法呀，是不可入不可取不可舍不可贪的啊，也不可说断语言道的，就是这些呢都是继续在描述那个不可说的那个实相，也就是那个灵觉啊，就真正存在的是那个灵觉。那这个灵觉是大家可以参照经文你比照一下，就说它这个灵觉是不是不可入不可取不可舍不可贪也不可说断语言道啊，断语言道就是说你用说的话呢没法真说清楚的啊，没法真完全的传达出来的，你必须实证到你才真正的彻底的了悟哈。说只能说个大概啊，但是说大概的话有时候就会产生误解，这一误解就叫断语言道了，就是你本来用语言是要描述那个实相，但是呢可能听的人或者说说的人差一点点啊，听的人再差一点点，那就失之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啊，所以叫断语言道啊。然后又是无欢无喜断贪喜心啊，因为那灵觉本身就无所谓欢和喜，它就没有色身嘛，也没有心意识嘛，所以当然是无欢无喜断贪喜心的是吧。然后非众缘合离众因缘啊，这个经文也很重要，因为经常有人就解成说啊，为什么佛说空呢 啊因为这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啊，这个没有错，但是这个因缘所生法指的是我们幻界的万法，幻界的万法是因缘和合而生的啊，所以呢你可以从这个因缘，因为是因缘和合没有自性，所以你说它空，那指的是幻界万法，但是在真实存在的那个本体那个本觉真如啊，那个灵觉呢它就不是因缘所生法了，所以这里佛说的很清楚，叫做非众缘合离众因缘 啊，那他是哪来的呢？他不是众缘和合的啊，他是离众因缘的，他也就是说他不是因缘所生法，他是本来就那样的。那这个是哪来的呢？佛的回答是法尔如是，也就是说一直都是这样的，从来都是这样的，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始终就是这样的啊。然后接下来经文说，无道断道至于无道，断诸语言论意音声，无形无色无取无着无用啊，这些也都是在还是在强调在重复的这个描述那个实相啊，它是无形无色的，也无所谓道不道的啊，也断诸语言意论意音声的，也无取无着无用无实无妄无暗无明啊，无合无散无动无念无有分别不可得事啊，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就幸亏就觉得有42章经那个迦舍摩腾法师译的那个灵觉呢，我们就能够理解啊，因为佛用了这么多语言来描述那个，你要落实下来知道它是什么样的，那你就对照那个灵觉啊，那灵觉是不是这样子呢？是不是无合无散无动无念无有分别不可得事啊，也非垢非净非名非相，也非心说法非心所解，就是不是你的心意识所能够揣摩所能理解的啊，这些其实都讲过，它只是佛只是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尽可能的多熏习多理解嘛，所以只是尽可能的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在解释这个实相啊。接下来佛又说，我此法中无男无女，无天无龙，无夜叉，无前踏婆，无鸠盘图，无毗舍舍，无断无常，无我无众生，无人，无来无去，无出无入，无界无犯，无净无垢，无有三昧，无定无定根，无禅无禅根，无知无见，无贪无正，无道无道果，无慧无慧根，无明无非明，无解脱无非解脱，无果无得果，无无力非力，无所谓无无所谓，无念无念根，无作无行无有威仪，无此无彼无异想分别，无菩提无菩提分，无智无非智，无地无水无火无风，无罪无福，无法无非法，无苦无乐，拔诸一切细论根本，一切永离令而无相啊。接下来这些也还是又再一次强调啊，反复宣说那个实相是什么样的啊。我此法中呢，说的就是我所发现的这个实相的这个法义啊，就是我所发现的这个实相，它是无男无女，无天龙，无前踏婆，无夜叉，无等，因为它就没有形体，没有，也没有分别，也就是那个一切记忆万千同体的灵觉嘛，所以呢也无所谓断啊长啊，也没有我啊众生啊人啊无来无去，这些都很好理解啊，就说这些字面上都很好理解。那么它总的就是说那个真正存在的真常本体它就没有这些啊，所有佛所罗列的这些道啊道果呀、啊、慧啊慧根啊明啊无明啊啊，解脱非解脱啊，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在幻象这边才有这些啊，有人啊有众生啊有形象啊，有这个无明或者明，有慧或者慧根，有果或者得果或者解脱非解脱，只有在我们这边有这些，在那个彼岸那个真常本体那里就没有这一套啊，这一切都没有，所以我们所有用我们有相的身体和身体里的心意识去揣摩去分别的那个本觉真如啊，如果你是用心意识去理解的哈，去分别的去揣摩的就都错啊。那 真正要完全了之就只能实证道啊。但是在没实证之前，我们呢就是按照佛跟我们讲的描述的这个，我们知道他没有我们眼前的这一套，他就只有那个灵觉啊，由那个无形无相无作无为的灵觉就能幻化出我们眼前这一套生生灭灭有相有别动荡不安起伏不定的这个万象万法来。哎，你只需了解这一点，你就是接近理解佛智啊。当然你不是实证的，但是你已经是接近解悟啊，只需真解这一点，也真信服这一点，得了那个楼顺法忍，哎，你就是可以就说你理解了我们这个宇宙生命的实相啊。当然真正要起作用的当然是要实证到了哈。不过呢有佛在这里这么详细的反复的强调和描述那个实相的样子，我们呢就对我们来说就有非常大的注意啊，我们经常读诵学习啊，尽可能去理解它呢，哎，你就离真相就不远了。好，这也是佛反复说描述那实相的这个原因哈，就是要让我们烁烁熏习。接下来经文，舍利弗，举要言之，我法悉破一切诸念、一切诸见、一切诸结、诸增上慢，不念一切诸所意念，除断一切种种语言。我是法中无常无无常，无苦无乐，无垢无净，无断无常，无我无众生，无人无寿者，无命者，无生无灭。何以故？舍利弗，如来与法都无所得，有所灭，故名为涅槃，亦不见有得涅槃者。舍利弗，佛亦不念涅槃，不以涅槃为念，亦不贪着涅槃，是故当知，是为第一奇特稀有。所谓如来说一切法无生无灭，无相无为，令人信解，备为稀有。佛就在上面讲了那么多的这个对于实相的描述以后，就接下来就是举要言之啊，要点是什么呢？啊，佛就说，我所说的这个实相法呀，我所解释的这个实相啊，是都破除了一切诸念啊，就所有的心念啊，所有的诸见，所有的见识啊，见地。还有一切诸结，就所有结识啊，所有的增上慢啊，就是骄傲我慢啊，而且比那个骄傲我慢还慢，还骄傲的啊，这叫增上慢哈。然后也不念一切诸所意念，就所有的意念在实相面前就没有这一切啊，没有一切意念的，也除断一切种种语言哈。佛就是小节概括了，就说这个实相是破一切念、一切见、一切结的哈，也断一切语言的啊。然后又说，我这个法啊，我所结识的这个实相，这个法当中呢，是无常、无无常、无苦、无乐、无垢、无净、无断、无常、无我、无众生、无人、无寿者、无命者、无生无灭，这些都是讲过的，但是这里就是概括性的在强调啊。然后佛说，为什么这个实相是这样呢？然后佛说，舍利弗，如来与法都无所得啊，既没有什么得，也没有什么灭哈、啊，叫做涅槃啊。那这个涅槃呢，也不会见到说有得涅槃的人啊，也不念涅槃，不以涅槃为念，也不贪着涅槃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证到那实相就叫涅槃啊，在大乘佛法里证到实相就等于是破了幻相了，幻相就破了。那幻相破了以后呢，就灭苦了，因为你知道眼前都是幻化的，都是幻相，不是真的。那你在这个幻相里的忧苦悲恼等等呢，就自然就消解了啊。所以呢，证到实相呢，就是涅槃，就是灭苦啊。那灭苦以后涅槃呢， 证到实相以后也不会见到有得涅槃的人，为什么？因为你见到了，就是说真正存在的只有那个本觉真如，就那个灵觉，那这个灵觉那里是没有什么得涅槃的人的啊，所以呢你也不会再念着要涅槃了，或者要贪着涅槃了啊。总之就是说你证到实相的人，你就知道没有我们眼前这个此案这个幻界的这一套，这所有的把戏在实相那边都不存在啊。所以这也是佛经常说无修无证啊，无念无着无别，无力无非力啊，无罪无福无垢无净等等等等的原因，就是因为实相那边就没有这些东西啊。那我们经常会出现问题是在于说，没有证到实相的话呢，你又没有真的从道理上正确的理解佛智的话呢，你用各种心意识去自己去误读误解的话，你就会有的就错解成说啊，那说空，那说到最后都无修无证，那也不用修不用证了啊，那根本不是这个意思。那无修无证的意思是你证到实相以后，你就知道就无所谓修无所谓证啊，也没有修和证的人啊。但是在你没证到之前呢，你是需要修和证，你才能到达那个无修无证的彼岸的。啊，这点我们在学习《金刚经》的时候，也讲的比较到位一些啊。那这里我们就不需要再特别多的重复了。但是就是说，经常有人误读误解，就在这个地方，就是说他没有从整体上去把握理解佛所说的这个实相，而是呢，经常撇开上下文啊，抓点名相啊，抓点那个语句啊。然后就来套在一切地方，那些持完空见的啊，持那个烦恼即菩提啊，就说烦恼即菩提没有错啊，但是它是有一个大前提的，你证到实相了，你才知道烦恼也是空，菩提也是空，烦恼和菩提没区别，没分别啊，在实相那边既无烦恼也无菩提。啊，所以这个烦恼即菩提是这个意思。可是很多人把它解成说，啊，在我们这边，在我们还在幻界这边，这个烦恼本身也是菩提，所以也不需要去断烦恼了啊，也就不需要去那个发菩提心了。烦恼本身就是菩提了，那就是大错特错了啊。而且你光是从理论上解空啊，说即使你解了，说啊，在我们此岸，烦恼和菩提都没分别，都没区别，都是空，本质都是空，这样解是对的。但是你光是这样解空，你没有实证到，那个烦恼也不能成为菩提啊，你只是理论上知道它啊，它和那个菩提是本质一样而已，但是你没有办法真把它转成菩提。你遇到事情，烦恼还是烦恼，还是大如山，能把你那个弄得烦死了，你能那个被它冲垮啊。就有的人遇到很大的烦恼的话啊，那我们现在生活节奏这么快，很多人压力山大，对吧？因为贪求的东西太多了，那得不到的话啊，或者说在人际关系上，虽然他贪求的并不多，但是他受到同事啊上司的这个打压的话，他也是烦恼也是非常大，有的就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或者是贪欲太多，或者是来自周围的这个打压，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原因呢，导致这个精神崩溃的，是吧？导致那个轻生的、自杀的，那各种心理问题的多得很啊。所以你光说烦恼即菩提，光知道解空也是不够的，解空很重要，但是你要去实证到那个实相，那个本觉真如，那个他就会真的把烦恼转成菩提了。因为它很神奇的，就是说你实证到的话，你身心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你的我执法执自然就破了，你就获得了这个宇宙生命的实相，这个根本质 这当然是很重要的很质变的一步啊，非常就量变到质变的那个质变的一个关键的一步啊，它会自然就把这个很多结石就破了哈，就像那个桶箍着那个水桶的那个以前的那个水桶外头那个竹条箍着的，那个竹条断了，那个桶就散了啊，就类似这样的。但是即使这样子，他也还是要再往前修啊。就根据《无量易经》所说的，你证到根本智是到了六地了啊，那你要还要继续往前修，你还要修七地、八地、九地、十地，你还要去除你那个无始以来的业力所留下的一些习气啊，你还要一步一步的去去除它，然后你还要修各种功德啊，你自觉觉他，你还要继续的精进的修行，你最后才能够啊达到说跟佛智接近了啊，最后呢功德圆满成佛，是吧？那还路还非常远呢，所以并不是说啊那么轻巧的一句话说烦恼即菩提，然后我解了这个空性了，我就解脱了，我就那个了，那远远不是啊。这个真的是需要所以有时候觉得佛经啊真是所言不虚啊，绝对是真语实语啊，那个不妄语者啊，所讲的道理无论深和浅啊，都是句句事实啊，只是说我们往往这个佛弟子要随着这一个修学的深入哈，随着你修学的这个阶位的提高，你是会越来越知道啊佛经啊句句是真理啊，这也是我们那个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说解空很重要，但是不等于你解空以后就觉悟了，就解脱了，你还是要需要非常精进努力的去实修的啊。那经文呢到这里我们就学完了。我们的小节哈，因为第一章啊就是诸法实相品呢，它主题很突出啊，就是讲这个实相是什么样的。佛呢就用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在说这个彼岸那个真常本体是什么样的，是没有我们彼岸的这一套一套的，我们的人色身的心意识所能想象所能理解所感知到的这一切都不存在，都没有啊。那真正的存在就是那个如如不动的本觉真如啊，或者叫做灵觉，灵觉我们就相对来说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啊。所以这个小节呢实际上也不需要小节了，因为整章都在讲这个哈，非常明确非常突出啊。那我们为什么选学这个诸法实相品呢，就是因为这章呢把实相讲得特别的全面，特别的透彻，特别的多角度多方位的哈，反复的这个解释强调，所以对于我们修行的佛子来说呢，经过我们这样一起学习大概了解他的意思以后义理以后呢，重要的地方在于就是说我们推荐各位啊经常读诵啊这部就是佛藏经里的这个诸法实相品啊，就经常读诵它。读诵它的目的就是说让这个实相啊，佛反复强调宣说解释的这个实相呢，通过我们的读诵啊，而且思维然后再着以实修呢，这样子让这个种子啊烁烁熏习不停地种到我们的心田里去史田里去，你反复读诵反复思维哈，所谓经读千遍其义自现，是吧？关键就是说你这个种子不停地往你史田里种，对于你证悟的发生是有莫大的好处啊。这也是我们推荐各位学习这个诸法实相品的原因啊。所以呢这个小节也没有太多可做的啊，关键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可以通过经常读诵佛藏经的这个诸法实相品来使我们对于那个实相能越来 啊，有越深入的理解，从而促进正悟的发生。总之呢，我们一起学习这个诸法实相品呢，在这里从义理上呢大概过一遍啊，但是最重要的呢是通过这个学习呢，接下来就是各位要经常读诵它啊，把它作为一个日课，然后再结合那个无量义经的这个，按照无量义经所示的这个义理啊去修学修行，这样的结合起来呢，相信呢对我们的实修实证啊，所谓即得无生法忍啊，会有很大的帮助和促进。好，那佛藏经诸法实相品的学习到这里就结束了。衷心祝愿各位同修精进努力，早证菩提。再见。